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4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居民在星期四6月24号凌晨匆忙抢购最后一日的《苹果日报》。这份经营了26年的报章在成为国家安全打击目标之后被迫关闭。据路透社报道，《苹果日报》的支持者情绪高涨，自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2020年8月份根据国家安全法被捕以来，该报一直承受着无情的挤压。午夜刚过，该报的支持者排队购买最后一日的报纸。星期四早上，60岁的前医务工作者谢女士依靠坐步车支撑在旺角的一间报摊旁边排队。他对路透社说，我希望记者能够忠于自己的信仰，继续努力。据路透社，苹果日报星期四印刷了100万份，是平时印刷量的10倍以上。苹果日报停刊对香港的传媒自由造成了至今为止最严重的打击，并可能危及他作为开放和自由传媒中心的声誉。港版国安法的批评者指责该法被用来镇压意见人士，但香港和中国大陆官员一再表示传媒自由受到尊重，但不是绝对的。27岁的兽医护理曾山对路透社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所以出来买一份。并且让我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香港连一份报章都容不下呢？报龄长达26年的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停刊，引起国际间的强烈反应，各界对香港新闻自由的丧失而进表示失望与忧心。英国外相拉布星期三6月23号发表声明，表示苹果日报被香港当局强迫停刊是对香港言论自由令人不寒而栗的重击。拉布强调，国安法之下的权限很明显被用作限制自由、惩罚意义，而不是维护公共秩序的工具。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星期三6月23号在被问及对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停刊一事的看法时，向记者表示法国崇尚新闻自由和多元化。欧盟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香港苹果日报停刊清楚表明北京强加给香港的国安法是怎样被用来消除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苹果日报停刊亦都严重伤害新闻自由和多元化，这两者对任何开放和自由的社会都至关重要。香港一位40岁的男人因在自己屋企窗外擎衫架上挂上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样的黑色横额而被警方逮捕。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曾经是2019年香港爆发反对北京侵蚀香港自由大规模抗议示威期间广泛流传的口号和标语，但在去年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已经被当局视为香港独立或者是煽动国家分裂的象征而遭到禁止。据美联社等传媒报道，香港警方星期一6月21号接获一个路人举报，称旺角快富街一栋住宅外挂有一幅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英文相遇的黑色横额，20多位警员随后赶赴现场破门而入，拿了横额并逮捕一位涉案姓罗的男人，罪名是发表煽动文字。香港禁止煽动叛乱言行的法律源于1938年，这个是港英当局为了禁止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民众侮辱英国女王而设立的法律。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同北京进行磋商，在下个礼拜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进行美中两国外长今年第二次的会谈。布林肯与王毅上一次会面是在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进行的。在那一次会谈中，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使用粗俗语言攻击美国的行为令世界震惊。金融时报称，安排两国外长再次会晤的消息来自熟悉这次磋商活动的消息人士。报道说，白宫正在考虑安排拜登总统和习近平进行拜登总统就任以来的第二次通话，上一次是在拜登上任之后，两个人在今年2月通过电话。 金融時報仲報導話，美國政府話俾北京聽，希望今年夏天派美國副國務卿溫迪謝爾曼前往中國訪問。一份報章援引消息人士嘅話講，白宮方面仲就派布林肯或者係國安顧問沙利文喺今年交晚時候訪華進行咗內部嘅討論。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將軍認為，中國希望喺未來六年內有入侵並控制台灣嘅能力，但近期應該唔會咁樣做。米利上星期三在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仲提及到，今年較早時候美國前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和現任印太司令部司令約翰阿灰利諾在國會作證期間說，中國準備在未來六年內佔領台灣，這個是基於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對中國軍科講話中有關台灣的評論。米利說，習近平在講話中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加快現代化，並將發展攻佔台灣的能力從2035年提前到去2027年。但是米利並不認為中國有這樣的意圖，他說這是一種能力而不是攻擊或者奪取的意圖，我評估是操作評估。米利說，他對目前所見所聞的評價是中國尚未有意圖在一兩年內攻佔台灣。米利說，入侵台灣的困難仍然是解放軍的主要障礙，他說我不認為它會突然發生，這個是沒有道理的，中國的成本遠遠超出收益，習主席和他的軍隊會盤算，他們知道入侵為奪取台灣這麼大、這麼多人口和有防禦能力的島嶼將會是非常複雜和昂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星期三6月23日起停止向遊人開放，周邊道路亦都遭到封閉，亦都準備預定在7月1日舉行的中共建黨8年的慶祝活動。天安門地區管理委員會早在6月上旬就發布公告稱，自6月23日到7月2日暫時封閉天安門廣場，以便進行8年黨慶所需要的施工。據台灣中央社報導，目前在天安門廣場配有1921-2021字樣的大型報警已經初步成形，廣場中央還佈置了大量的座椅，很多大型工程機械亦都已經進入了天安門廣場。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及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首宗有關香港港版國安法嘅案件喺香港時間嘅星期三開審。呢個法律凌駕香港基本法，咁被告有可能會被重判。我哋亦會報導分析有關香港蘋果日報退出歷史舞台，咁香港嘅媒體係咪從此就消音呢？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蘋果日報喺國安法之下被押關閉之後，過千市民凌晨排隊搶購停刊號。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在26年前創刊的香港蘋果日報，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內8个月內兩度被香港警方的國安處人員大規模搜查報社。過去一個禮拜，6名編採人員被警方拘捕，並且凍結超過232萬美元的資金，難以繼續維持網站以及報紙出刊的運作。管理層在星期三下午就正式宣布網站運作至香港時間星期四凌晨之前停止更新，在星期四更加出版最後一份實體《蘋果日報》。 發行破紀錄的100万份停刊號告別香港讀者，成為廣版國安法之下首間受壓關閉的新聞媒體。大批香港市民星期三深夜去到《蘋果日報》的大樓外向編採人員致敬，數以千計市民凌晨到旺角報攤排隊搶購最後一份《蘋果日報》，希望可以見證歷史。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一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1995年6月20日创刊，星期日即是6月20日，刚刚度过26周年报庆，是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之后首次报庆，亦都不幸成为最后一次报庆。香港《蘋果日報》被視為最主要的反對聲音的媒體，去年8月10日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個月之後，警方國安處首次派出超過200警力大規模搜查位於將軍澳工業區的《蘋果日報》大樓，以涉嫌違反國安法、干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等罪名，高調上門拘捕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佢两个仔黎建恩、黎耀恩，同埋多名一传媒高层，包括行政总裁张剑雄、集团营运总裁及财务总裁周达权、一传媒动画总经理吴达光、一传媒行政总监王伟强。事隔八个月之后，警方国安处上个星期四，即是6月17日，再次派出超过500警力大规模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再次上门拘捕张剑雄和周达权，并且首次上门拘捕三名高层编采人员，包括《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副社长陈佩敏同埋前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指控佢哋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並且凍結集團營運資金1800万港元，即係超過232万美元。其中張劍雄同埋羅偉光被警方正式起訴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上個星期六即是6月19日被帶到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被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慧德拒絕保釋，需要還押到8月13日再次提堂，成為國安法之下首次有新聞工作者被關押。由於資金被凍結，一傳媒難以向屬下員工發放薪金，原定星期六即是6月26日出刊最後一份《蘋果日報》，不過警方星期三即是6月23日再次以涉嫌觸犯國安法拘捕筆名李平的《蘋果日報》主筆。據香港明報報導，事件令到一傳媒員工人心惶惶，管理層當日下午決定《蘋果日報》提早兩日告別，星期四即是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網頁就在星期三午夜11:59起停止更新和運作，一傳媒旗下的一周刊和飲食男女亦都宣布停運，接近1000名員工失去工作。《蘋果日報》提前結束的消息星期三下午公布之後，該報記者仍然堅持繼續採訪工作。在《蘋果日報》工作3年的港文記者李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得知該報提早結束，心情平靜，盡力做到無憾就可以。
我想我是平靜的，因為我覺得都即係預咗，即係每一日的心態就是做得一日就得一日啦，所以我自己是預咗，可能不是禮拜六，甚至即係而家係聽日啦，最後一份啦。咁我覺得就係咯，大家盡咗力自己去做，做到即係無憾咁就可以咯，咁就係咁。
李小姐表示未有计划转职到其他媒体工作，她认为《苹果日报》的发挥空间和自由度比其他媒体大，转到其他媒体未必有同样的发挥空间。不过李小姐坦言，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整个环境已经改变，香港人只能够无奈接受，她寄予香港新闻工作者继续紧守岗位。
即係同以前嘅香港係可能有一啲嘅轉變咯，咁大家只可以無奈接受， 即係如果大家即係仲喺個地方裏邊，你就只可以跟即係佢嗰個規矩或者框架去做。咁但係我只係話，即係就算實施以嚟啦，做任何一個嘅採訪報導，任何一樣嘢，我都係堅守住一個新聞記者應該要有嘅原則。即係做嘅嘢，我係覺得係即係問心無愧，冇違反任何嘅法例。
大批市民得知《蘋果日報》提前結束，星期三晚上自發到《蘋果日報》大樓外向編採人員致謝，有人高呼反送中運動嘅口號，並且高唱社運歌曲。
為未來都要光復這香港，同行兒女為青年時代壯美，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我願為光輝香港。
我係阿明，
時代革命。
我係阿明，
時代革命。
直至到星期四凌晨，《蘋果日報》網站停止運作，編採人員結束工作之後，一批員工到大樓平台高舉手機燈向在場支持他們的市民致謝，亦都有大批市民高舉手機燈回應，並且互相高呼口號，場面相當感人。到《蘋果日報》大樓外聲援的香港市民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在2019年社運之後開始支持《蘋果日報》，她認為該報代表香港人堅持的精神，對於該報在國安法實施之後被迫停刊，她流淚表示心痛和可惜。
在社運的時候特別留意《蘋果》的，即我覺得他們在報道的是很真的，即係香港好多報紙都係已經直啲講句親中嘅，即係好難再揾一份報紙係可以咁樣講真話、講人話咯。同埋睇住佢哋咁樣幾日啦，幾日嘅時間變到咁樣，其實係好心痛、好可惜咯。
香港《蘋果日報》星期四，即是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發行破紀錄的100萬份停刊號告別讀者，成為國安法下首家受壓關閉的媒體，數以千計市民凌晨到旺角報攤排隊搶購最後一份《蘋果日報》。21歲的香港市民 Ashle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和丈夫盧先生帶同未夠兩歲的兒子排隊一個多小時購買了6份《蘋果日報》停刊號，希望和兒子一起見證歷史，擔心兒子長大之後接受國安教育，不知道香港曾經有一份《蘋果日報》。
這個是一個見證，見證一個社會去幾咁腐敗，去令到一間報社會去到執笠呢個地步，同埋俾佢知道有呢件事咯。即係就算同佢講翻，俾翻啲相佢睇，哦，原來真係有呢件事發生，唔係我翻學學到嗰啲咁嘅嘢。要俾佢知道，唔係淨係書上面嗰啲係咁樣，就係咁樣。有啲嘢你要去親眼見證過，你先知個真相其實係咁樣咯，而唔係你話乜就係乜咯。
盧先生表示會將最後一份實體版《蘋果日報》妥善保存。帶埋個仔一齊排隊買報紙，係希望俾佢參與歷史。盧先生慨嘆《蘋果日報》停刊之後，香港已經冇新聞自由。
真嘅喎，仲有嘅咩？呢樣嘢，即係你諗翻，好似以前某一日咁，所有報紙頭版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唯獨係蘋果唔同。跟住直到今日啦，唯一唔同出聲唔同嗰個咪要消失咯。咁仲講咩新聞自由啫？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苹果日报虽然有好多争议，但是始终是一份做得好好、好成功的报纸，在国安法之下被迫结业，他认为是向社会发放一个好差的信息，导致好多市民感到愤怒。刘慧卿又表示，苹果日报是一份感言的报纸，可能因此令到当权者不喜欢，令人担心香港的言论新闻自由恶化。
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一份销量很好的报纸，也都很多人看、很多人买、很多人支持的。当然我说也都是很多人是不喜欢，但是有时候很多东西都是会争议的啦。如果一份咁受欢迎的报纸，亦都是咧系好感言，可能就是因为呢个原因，因为佢讲咗好多嘢，当权人唔中意啊，各样嘢，咁而家系要喺度，而政府系冇话佢有事嘅，咁但系又出啲手法去冻结咗佢哋有关公司嘅嘢，冇晒钱，咁所以咧系要结束，咁大家系觉得真系好离谱，大家亦都觉得即系俾社会个信息对于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咧，系令大家咧系好忧虑，好忧虑。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警方指控苹果日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几十篇文章至今仍然无人知悉，但是苹果日报就因此被迫在星期四停止运作，警方拒绝话俾市民听佢嘅執法所依，记者、传媒老板都完全冇办法掌握国安法嘅影响范围，但係可能突然被冻结新闻媒体嘅营运资金，对新闻自由嘅影响极为严重。以上係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称为香港人的报章的苹果日报的银行账户被当局冻结并且宣布关闭，而在6月20号刚刚他们就过了创刊26周年。苹果退出历史舞台，那是不是香港的媒体从此消音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资深媒体人编辑魏碧洲认为，北京迅速猎杀苹果日报是要在七一前，是为黎智英定案。
那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在还不到，就是等于香港这个国安法实行之前，在去年的这个五月六月的时候，还没有通过这个国安法的时候，黎智英就已经被这个打过招呼了。
黎碧洲话：实际上呢个事情喺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前，去年五月、六月嘅时候，仲未有通过国安法，黎智英就已经被打过招呼。嗰个时候就已经对佢采取相关嘅措施。第一次对黎智英动手系2020年4月，香港警方去佢屋企嗰度去拘捕佢。喺国安法七月正式通过之前，已经开始行动。亦就系话，当国安法喺人大系正在酝酿嘅时候，已经双管齐下。已經對黎智英用乜嘢方式同乜嘢罪名嚟做，從去年四月之後，直到前幾日有關凍結香港蘋果日報仲有一傳媒集團嘅資金，其實都係一整個行動嘅一部分，一步一步按照住雙方之間嘅攻防，法庭定出咩日子嚟到排出庭，咁樣嘅速度落嚟。但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在7月1号之前完全定案，这个是一个主要的目标。魏碧洲说，北京对苹果日报出手的目的之一，就是针对黎智英，害怕他前往海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他说，如果黎智英得到境外势力的帮助和协助，是逃到美国、去到加拿大或者是英国的话，那他绝对会变成一个海外反中力量的精神领袖，那当然要用各种的罪名、串谋、欺诈，又是勾结境外势力，一条一套地要将他五花大绑绑在一起。香港的律师、政治评论人桑普说，苹果日报是香港在强权压力之下唯一一份站在抗争者角度去报道的报纸。
我觉得的确是那个打压越大，反抗越大。那知道说，在反诉讼以来，从2019年以来，苹果日报成为一个香港唯一的一份报纸，可以就是站在抗争者的那个角度。
桑普话：打压越大，反抗越大。2019年反送中以嚟，苹果日报成为香港唯一一份报纸可以企喺抗争者嘅角度，企喺整个世界普世价值嘅角度嚟到报道整个内容。苹果日报从1995年6月20号创刊，大家觉得呢个系好有生意头脑嘅做法。嗰时系卖$2一份嘅报纸， 当时一份报纸是$5，而家卖到$10，国家减价方法去竞争。同时佢有所谓嘅扇色声、狗仔队呢两组词语都形容过苹果日报，大家都话呢个系哗众取宠。嗰时候曾经有咁样嘅讲法，但后嚟你会发觉到佢一直系紧跟香港嘅意志去进行佢哋嘅报道。呢个报道本身可能会有不同嘅意见，但系佢系企喺香港争取民主、爱好自由、反对六四屠城、反对中共暴政呢个角度去报道。呢个同香港现有嘅报纸系好不一样噶。而家嘅報紙有經濟類嘅報紙，有普通嘅報紙，比較會為政權嚟到粉飾門面。唯獨《蘋果日報》係企喺非常嘅前面。從2003年7月1日每次大遊行嘅時候，《蘋果日報》有一大張中間抽出嚟嘅紙，攞出嚟就係風景線，可以攞出嚟。每一次六四，佢都會組成一整頁嘅，係俾大家用。反送中以嚟，歷盡咁多強權嘅壓力，甚至經過去年嘅國安法，仲企得住腳。繼續咁樣奮鬥落去，佢覺得不愧係一個非常之亮麗奪目嘅嘢。桑普話：喺失去《蘋果日報》之後，中共嘅打壓唔會就此收手，北京會將目標對準立場新聞等活躍嘅網絡嘅媒體，而香港嘅媒體環境會持續惡化。佢話呢個清剿，佢覺得好類似係當時1949年之後中共解放中國大陸當時嘅情況，花幾年時間將呢啲不同嘅聲音一一消滅於萌芽狀態之中，所以對香港嘅媒體打壓係毫無懸念嘅，唔會話100周年黨慶結束就結束，唔會咁樣，而係因為習近平同埋共產黨嘅獨裁會往深發展，佢要往外擴展，甚至喺香港以外對台灣、對美國，甚至對世界各地嘅媒體都會作出咁樣一個修編同埋滲透以及整個改制嘅一個作用，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之小心。廖晶記者宇宙嘅報導。
受到各界關注的香港首宗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的案件在星期三在香港高等法院開審。2020年7月1日港版國安法生效的第一日，一名香港男子駕駛電單車在鬧市撞傷了3名警察，並且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成為首名被控違反港版國安法的被告。這宗案件審理不設陪審團，只是由3名國安法指定的法官共同審理。有分析認為，即使法官公正審理，但基於香港國安法具有凌駕性，被告好可能受到重判。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羈押接近一年後，24歲被告唐英傑星期三由囚車被押送到香港高等法院，他被控3項罪名，包括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恐怖活動罪同埋作為恐怖活動罪交替控罪的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早前香港律政司引用國安法條文指示案件不設陪審團，由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彭寶琴、陳家信審理，預計審訊15日。控方在庭上陳詞說，去年7月1日唐英傑駕駛插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中英標語旗幟的電單車，在灣仔衝過3道警方防線，期間有民眾歡呼，警員要求停車，但是被告沒有理會。電單車經過第4道防線嗰陣，有警員試圖攔截，但是失敗。電單車最後撞向3名警員，他們同唐英傑都受了傷，有警員要請假2個月。由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志鵬所撰寫的控方專家證人報告認為，光復香港代表香港落入敵人手中，想回復原狀，即是不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視中國政府為敵人。而時代革命就代表要改變統治體制，即是不認同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的統治。控方還表示，這宗案件發生在港版國安法實施的第一日，唐英傑有意向群眾傳達旗幟上的訊息，並且威逼中央、港府或者公眾以達到政治目的，而他衝向警方防線就嚴重危害社會，構成恐怖活動罪。控方下午在庭上播放事發當日的錄像，顯示旗幟等證物，並且傳召了一名警司作為首名證人。大律師蕭志文對美國之音說，在行使普通法的香港，一般來說 高等法院处理严重案件都会有陪审团参与。陪审团成员随机抽样组成，来自不同背景，有不同的政治理念，代表了社会良知和价值观。萧志文认为唐英杰案不设陪审团，只是由国安法官来处理，这种做法缺乏说服力。如果有关案件涉及国防和安全等机密资料，不设陪审团可以理解，但是目前看不到唐英杰一案有排除陪审团的需要，以保障陪审团安全为由亦都站不住脚。
我不是法官处理得不公道，起码所有法官都是同一个一类比较相近背景的人士，如果作为社会的良知，他似乎未必是一个够全面性去代表整个社会咯。现在的理由就是陪审员的安全和他家人的安全，但问题就是说，如果这样讲法的话，那法官和他法官的家人同样有这个情况，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合理或者是一个说服到我的理由咯。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找陪审员的话，担心全部都会放晒，咁嗱，呢一个其实唔应该系考虑嘅因素咯。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话：，
而家睇嚟啊，佢似乎都唔系一啲咩有组织嘅喺背后支持住佢啊，佢又唔系一啲政治团体嘅成员啦。如果你话佢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煽嘅话，或颠覆国家政权 B 类咁嘅指控嘅话咧，实际上就相当之牵强嘅。北京當局成日引用呢個國家安全啊、顛覆啊呢啲咁嘅概念嚟去入人罪或者告人嘅時候咧，基本上係一種政治指控嚟嘅，客觀上係一種對異見分子嘅一種打壓咯。你話佢危險駕駛，或者有傷害意圖，呢、這個可以咁講。但你話提升到去呢個顛覆國家政權，或者話有國家安全呢個水平，有少少小題大做，擺到明只係想實際影後，同埋用呢個案例嚟到去打壓一啲言論表達嘅一啲空間同自由嘅啫。
本身係律師嘅時評人士桑普對美國之音表示，唐英傑案嘅焦點在於呢一宗交通事故係唔係同所謂嘅恐怖活動扯上關係。
那因為這個案件，它是衝撞了三個警員。
桑普話：案中唐英傑係衝撞咗三名警員，呢一宗係交通事故。被告嘅動機喺嚴格嘅法律原則下係在所不問嘅，所以控方就提出交替控罪，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亦都係以事實同證據去證明係比較合理嘅控罪，同恐怖活動無關。如果话你以动机去衡量呢一宗交通事故，肯定系不妥当。至于展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系唔系足以令到唐英杰被入罪？桑普认为，咁系取决于国安法官点样诠释呢一句口号。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一种口号。控方是说从前年的七月二十，
桑普话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一种口号，控方话系由前年，即系2019年7月21日冲击中联办开始讲起噶。咁但系当时有好多游行，好多和平、理性、非暴力嘅示威者都有咁讲过。咁佢哋系咪完全支持港独呢？大家唔好忘记呢句话嘅核心就系光复香港系要实现五大诉求。咁當然係有好多不同嘅主張，例如話香港獨立嘅呼喚，但係你唔可以話講呢個口號就必然延伸出港獨分離，不承認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敵人之類。桑普對於國安法下法官能唔能夠堅守香港司法獨立嘅原則感到悲觀。
现在法官，我们都说是法将，的意思是说，他完全是
桑普话，依家香港嘅法官，大家都会叫佢哋系法将，意思即系话，佢完全系说文解字。咩叫煽动分裂呢？咩叫做意图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呢？呢啲都系开放性嘅、不确定嘅法律观念。问题系，如果按照以前嘅标准，如果按照违宪审查。一个人不能够因为他的政治主张而被判刑。自从国安法实施以来，大家都说不理是不是使用武力，基本上都可以入罪。唐英杰作为第一宗国安法案件被视为具有指标意义， 桑普就认为，即使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公正地处理，亦都不能保证被告能够获得公正的裁决。
因为国安法有凌驾性，而且他的解释权永远的
桑普解释，咁系因为国安法系有凌驾性，而且解释权永远牢牢咁掌握喺全国人大常委会手上，咁所以呢啲法官判佢冇罪，其实系冇用噶，因为可以按照国安法嘅规定将被告送中处理，咁所以可以咁讲，呢个完全系一个死局。依家就系考验呢一批法官能唔能够有所担当。但是他绝对不乐观，他认为法庭很有可能判唐英杰非常重的罪，煽动分裂国家最高的刑期是10年，就算是交替控罪，不判恐怖活动，判危险驾驶亦都要坐7年监，如果分期执行，唐英杰可能要坐很耐刑期，令人感到非常悲哀。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亦都对三名国安法法官能够做到完全不偏不倚同埋不带倾向性咁断案表示质疑。
香港有部分法官其实已经完全调整晒佢哋过往嗰种对法普通法嗰种精神嘅支持，甚至令人怀疑佢哋会唔会已经俾特区政府以北京当局咧系影响咗佢哋噶啦。因为国安法官是特首指定的啦，咁可以想象呢啲法官都梗系有某啲因素令到个政府要拣佢哋去审呢类案，我相信会用一啲好严厉嘅方式嚟到入罪嘅可能性相当之高啦。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追溯新冠病毒嘅起源，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嘅焦点话题之一。参议院共和党议员今个礼拜推出了一项新的法案，要求中国配合国际社会针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进行透明而且全面的调查，否则就会向中国科学院以及有关联的机构和实验室制出制裁措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在星期一推出2021年新冠病毒法，旨在是为施压北京配合国际社会在追溯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的调查工作，包括提供国际调查团队、有关实验室以及医院的记录，允许国际调查团队针对武汉病毒研究、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市生物制品研究所以及是武汉其他的实验室等地点展开全面的法医调查。方案要求国际调查小组必须详细分析武汉病毒专家石正丽和他的团队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所有针对293种蝙蝠的冠状病毒的研究资料。法案特别点名国际调查团队将包括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等筛选出来的分子生物学家、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以及生物安全专家组成。方案提到，中国政府得以指定中国专家陪同国际调查小组在中国境内开展工作，但是无权命令挑选调查小组成员，亦都不能够阻挠专家团队进行调查工作。卢比奥表示，新冠病毒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死亡，世界必须要找出病毒起源的真相，才能够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发生。不过他指出，中国至今未有表现出愿意配合的态度，与其希望中国当局会突然合作，美国必须要迫使他们合作。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他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做，这样中国是什么压力都不会有。他还说，你要知道他们不在乎要配合或者是要透明，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事那种实验室工作却是拒绝公开有关内容的国家。因此如果大家最终什么都不做的话，这样会有什么任何的改变。根据法案的内容，如果中国共产党未能够允许国际社会针对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可能有关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可信以及全面的调查的话，法案将会授权美国政府在立法生效90日后对中国有关机构以及实验室施加制裁和其他的限制。 法案当中的制裁对象以围绕住各型的中国科学院领导层为主，包括和中科院有关的100多家科研院所以及系实验室、13个地方的分院以及两所的大学。法案还将会禁止联邦政府资金投入任何和中科院以及他们有关的机构的联合学术研究计划，以及是停止注资给予中科院创建或者由中科院投资设立的430多家遍及11个产业领域的科技企业的合作项目。除此之外，法案亦都将会禁止任何接受联邦资金补助的美国个人或者机构和中国的个人或者机构展开功能争议性的病毒研究合作。2021年新冠病毒法推出之后，目前仲未获得民主党人联署支持。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话，他正在是积极联络两党的成员，希望能够争取跨党派的参与。他表示他们是有多位的法案的联署人，但是他是仲未有获得任何民主党人的支持，他是希望在这个未来会有所改变。这个是十分之重要，甚至不是说讲了大家知道起源向哪一度，这个只是强调需要允许一个独立的调查，而且是透明的。老比奥继续说，这场的疫情基本上颠覆了整个世界，但是中国还是在那里继续进行各式各样的研究，下一场大流行可能会更差，但是依旧没有任何的透明度，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他说他的意思是，如果全世界死了好几百万的人还是不够严重的话，这样什么才是严重的大事。目前美国各界普遍围绕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的问题分为两种主要的可能讲法，源自人类与受感染的动物的接触，以及是来自实验室的事故。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讲法曾经被美国主流科学界以及是媒体视为阴谋论，但是如今科学界以及政界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认真的调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这个月的20号对媒体表示，如果中国不配合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源头进行真正的调查，将会面临着国际上的孤立。沙利文在接受周日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强化和盟国以及伙伴的合作，直到彻底调查清楚新冠病毒是如何出现，哪一个为此要负责任。他还强调，目标是给予中国一个明确的选择，一是就以负责方式是允许调查者进入进行寻找病毒源头的真正调查，一是就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孤立。这个月稍早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面，各国成员国的领导人对拜登总统推动的重新调查新冠病毒来源表示支持，并且敦促中国给予研究人员完全的准入。拜登总统上个月底的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对至今仍然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问题收集信息以及进行分析，并且在90日后向白宫报告有关调查的结果。就在拜登发表上述声明的同一日，参议院通过了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解密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情报，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为解放军所做的研究，以及在疫情爆发之前该个研究所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议案发起人之一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在当日在院会发言的时候表示，美国人民应该知道新冠病毒的起源，他们应该知道这场大流行病如何严重损害了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应该知道大流行是如何开始，中国是扮演着什么的角色。鲁比奥在星期一的书面声明当中还说，现时是时候美国采取行动，令到国际社会对武汉实验室进行全面的法医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澳洲政府日前宣布将会就中国对澳洲葡萄酒出口货征反倾销关税一事呢，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而之前澳洲总理在七国集团领袖高峰会议上才表示希望重启澳中对话。前后不同的反应令到长期研究坎培拉对华政策的专家提出了相异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6月19号宣布将会就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货征反倾销税一事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香港中文大学法学教授麦布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What I can say is that the WTO you can challenge both。
他说澳大利亚正是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将这个案件提交给世贸组织之后，如果澳大利亚胜诉，他可以说自己符合国际法，亦就是说中国违反了国际法。另一方面，他利用葡萄酒这个产品向中国示意，希望通过更大的外交解决方案来结束贸易冲突，希望在其他产品上与中国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以专业律师的观点，他认为澳大利亚的胜算是很大的。他指出澳大利亚只是提高单一产品，在这里暗示中国还有很多产品未有提高，希望触动北京明白意思，能够考虑重启对话的可能。因为在世贸的葡萄酒的关税诉讼其实不可能解决所有的澳中外交冲突，而中国也将会捍卫他们的对应措施是符合贸易规则的。其实双方都将这个诉讼视为比单一产品更大的问题。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就向美国之音表示，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做法，无论是对澳大利亚还是中国，因为这个就是澳大利亚所支持的体系，一个通过规则和独立裁决来到解决争端的世界，而裁决的结果将会依据规则和证据决定。但他提出了澳大利亚可能会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Australia might win at the WTO, China then appeals, but there's no.
他说澳大利亚很有可能胜诉，中国输了然后上诉，但世贸目前不具备处理上诉需求的成员，因为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阻止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任命新的法官，现在法官的人数根本不够受理上诉案件，整个案件会变成事实性的停摆，这个同中国的态度无关，但澳大利亚似乎只是愿意向中国发声。他个人的观点是，这个显然不是一种特别聪明或者有效的外交政策。事实上澳中关系一直是直线下降，一年多以来双方之间贸易战迟迟未见缓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动身前往英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前夕，曾经与中国最大出口商的西澳洲州长麦高文进行会晤。麦高文在会晤之后说，他表示希望莫里森停止反华言论，希望是改善澳中关系，但是总理并不认同。麦高文指出某些的联邦政府官员对中国的批评太疯狂又离谱，莫里森就回击说坎培拉对中国问题不会让步。长期关注澳中关系的法学专家苏菲约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是联邦政府管辖的事务，州政府不单止不应该私自与其他国家是签订协议或者进行交易，在针对国际关系的时候的发言也都要谨慎，因为国家的主权永远是最重要的。他说一个州长在快要选举的骨节眼上面提出明显可以吸引票源而与联邦政府相反的批评是不应该的，全体国民的利益绝对比单一个州的利益更加重要，这亦都是我们的联邦宪法的初衷。罗振就抱不同的看法，他说麦高文的发言如果是代表西澳大利亚州人民的利益，他完全有权利亦都有责任表达人民的需要，当然外交政策是属于联邦政府的职权，地方政府不应该指手画脚，但这个亦都不表示对于联邦政府对中国的处理都不应该有建议。他强调地方政府首长只要不是出于个人的政治或者是其他的利益，而是代表地方人民的利益，表达意见应该是自由的。
The idea that policy decisions cannot be critiqued。
罗振说，如果联邦政府的决策不能够被批评，这个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威胁是不是比中国的行为更加可怕呢？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核心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和政策可竞争性，但他发现近年有一种压力，而 认为澳大利亚人必须在中国问题上是一言堂，才能够不被质疑有叛国的想法，这个完全就是违反国家的立国的原则。香港这样和中国的独裁政权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压不是越来越似吗？麦布恩就说，澳中的外交冲突已经蔓延到贸易的层面，可以说贸易已经成为更大的外交冲突的战场。他说，自从澳中关系恶化以来，澳大利亚一直试图恢复与北京的对话，但始终是未有得到答复。因为澳大利亚需要维持他们外交政策，但是在经济上具有相对优势的中国不予配合。
But it's in a very difficult position because, of course, it's heavily reliant on China for exports.
麦布恩说，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作为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的经济体，澳大利亚过去2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和繁荣主要是归功于中国。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也有自己的内部政策和外交的原则，也都坚持遵守这些一般民主国家公平、公正和正确的做法，不能够单单因为经济需求就有所妥协。澳大利亚想将外交和贸易分开处理，但是北京在相对强势的位置上运作，所以是不愿意妥协。罗振认为，坎培拉希望重启澳中对话是正确的决定，毕竟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他提出一个实际的问题。
Scott Morrison says that he would like to have dialogue with China.
他说，莫里森政府是希望重启对话的同时，又坚持对中国的各种行为保留批评与执行应对措施的权利，而不顾北京的感受。这样澳中关系的改善可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不切实际。他认为联邦政府对于中国的关系只有明确的希望，但到现在根本看不到任何实现希望的计划或者是策略。他认为双方没办法对话，不单只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所有大国都用权力促进自身的利益，但是坎培拉对中国的态度显然不同。他举例说，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霍基曾经表示，当澳大利亚与美国发生分歧的时候，他会静静地向美国提出以不羞辱美国或者羞辱美国总统的方式提出，但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当涉及中国的时候，莫里森政府认为坚持主权就意味着他应该对中国为所欲为。罗振认为，澳大利亚政府虽然声称想重启对话，但是作为就完全是反方向的。澳大利亚几位的参议员日前在议会呼吁要求外交、国防和贸易委员会针对澳中关系进行听证调查，并且在11月底之前提交调查报告。这项动议的发起人参议员兰姆比说，他说他们正尽力从一个民主原则充满敌意国家的干预当中捍卫他们的自由民主的原则。
Arrived here, they really had to carve out a nation themselves.
约克说，当第一代移民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什么资源都没有，靠自己的双手，非常辛苦地在这里打造出自己的家园，在进步中建立起我们的核心价值和立国的原则。他们很珍惜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他们相信互相尊重和符合规则的交往方式。遗憾的是，中国显然没办法做到这些，而是在自己不满意的时候就进行对他们国家的各种破坏的行为。这个国家是他们辛苦建立的，他们当然要捍卫，所以即使中国是他们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他们也不会因为利益而出卖灵魂、出卖国家原则。只有当中国能够做到互相尊重，并且符合大家所制定的规则行事，这样的关系才能够友好而且持续。罗振认为，现在澳中双方就好像小孩子打架，都认为完全是对方的错误，关系不可能好转。他希望坎培拉能够提出有效的外交计划的方案，否则重启对话会一直停留在希望阶段。麦布恩都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短期解决的方案。他说，澳中关系唯一可能改变的契机是，如果中国与欧美等更加重要的市场的关系改变，中国可能会失去与澳大利亚继续贸易冲突的需要，澳中关系才有可能因为外在而转变。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玲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5月17号一个低调的中国电商打败了美国最大亦是全球最大的购物网站亚马逊，成为全球当日下载量最大的手机购物应用程式。不过一个月之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快时尚网购平台正面临多个商标和知识产权侵权的诉讼。究竟下载超越亚马逊但是盗版官司全身，中国的网购平台在美国能够撑几耐呢？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的报道。
CN 2008年成立于江苏南京，属于南京领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快时尚一站式商店。快时尚指的是将当季服装设计以最便宜的生产成本快速上到商店。CN 成立以来，以廉价多变的女装席卷欧美多个国家，每日都有几千种新款式上架，很多商品的价格甚至不到包括 Zara 和 H&M 在内的其他品牌类似商品的一半。不同于其他快的时尚品牌利用门店和公共广告的形式宣传， CN 行事极其低调，很少见到它在媒体上面推广造势。该公司一则招聘广告之中说， CN 目前在南京、广州、深圳、佛山、义乌、美国、比利时、迪拜、马尼拉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国内员工规模已经超过了5000人，它的业务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会员数超过5000万，整体营业额已经超过800亿人民币。该广告仲提到 CN 在2017-2018年和阿里、华为等一同入选全球最具知名度中国品牌榜前50强。根据 Sensor Tower 的数据， CN 今年5月在 Apple 应用商店和 Google Play Store 在全世界有1400多万的手机下载量。根据美国数据提供商 SEM Rush 的数据， CN 上个月有超过3000万的有机浏览量，其中在美国的有机浏览量最高是890万。美国某数码营销机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再包括来自 Google 广告、面书、电子邮件宣传等其他的来源， CN 的实际浏览量更大。这样一家看似红火的中国公司最近就遭遇到很多国际品牌的诉讼，指控它的成功得益于深思熟虑和精心策划的商标侵权。据《金融时报》的报道，马丁靴品牌 Dr. Martens 的所属公司 Airwear 国际正是起诉 CN， 说它的网站上面陈列的马丁靴以及它其他20多款的靴和 Dr. Martens 的商品极其相似，售价就比正品便宜很多，销售假冒产品的意图明确。Airwear 国际还同时起诉了 CN 的姊妹公司 Rory， 该公司不单止直接抄袭了 Dr. Martens 正品靴标志性的设计，还使用 Dr. Martens 的正品靴的图片诱导顾客购买假货。 Airwear 国际并不是第一家起诉 CN 的时尚公司，2018年牛仔品牌 Levi's 起诉 CN， 说它复制了这家牛仔裤公司的缝合图案 Accurate， 这种缝合图案通常出现在 Levi's 的牛仔裤的袋的后袋上面，案件以保密和解的方式结束。另外一些小众的独立设计师也对 CN 提出了维权的投诉。美国之音通过面书和推特多次联络 CN， 同时联系了对 CN 提起诉讼的 Dr. Martens、Levi's 以及一些独立设计师，在截稿前并未接受到答复。卡尔·卢斯蒂亚拉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法和知识产权教授，他说 Airwear 国际起诉 CN 的案件很可能最后以庭外和解告终。他说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公司， CN 被告侵犯知识产权，他并不感到惊讶。卢斯蒂利亚拉说，中国企业当然有这样的名声，因为他们进行了相当数量的抄袭，有时还直接伪造。他认为并没有冤枉他们多年来，这些一直是美国政府以及很多其他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因此 CN 所做的和其他中国公司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认为如果说 CN 有什么不同，有几点。第一就是它是巨大的规模， 佢非常成功，喺美國同其他地方非常受到歡迎。第二，佢動作非常之快，佢推出新設計嘅速度非常快，好大程度係由佢驚人嘅數據處理速度帶動嘅。但係喺咁樣做嘅時候，你不可避免咁樣會為潛在衝突創造可能性，肯定會帶嚟一啲訴訟，無論呢啲訴訟是否有效。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41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